进行戒观法研讨，诸位菩萨、诸位法友，大家午安。可能我今天用的方式，并不讲内容的正文，可能用一种研讨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然后还有。再加入了大家对于现在佛教的一些看法，在以净心戒观法的内文，我们来衡量，看是不是得当。还有莲池大师竹窗随笔，我们知道净心戒观法它一共有30篇，哦，30篇呢。从释明篇、续宗篇、五停篇、较量篇，然后一直下去。五停篇呢，续宗篇借财色二字，举凡跟财跟色有关系的，一切就必须要禁绝、谨慎、小心，不放逸。五停篇呢，是为了要。如何才能这样禁绝财色的这个烦恼？内文修行的第一要务，五停心观。较量篇呢，其实这以前都有讲过。较量篇的含义呢，主要是较量心行。哦。较量心行，先要持戒、学戒，之后才能听教参禅等等这些。还有重要的是在对于自己心境上面，是不是能平等、平均、清净？但是如果没有戒律作为前导，定慧作为摄持的话，你没有办法做到。这是较量心行篇。之后，戒观事相如梦，修出世善根法，第六篇。哦，这个主要是要离世间的一切的这个烦恼，还有世间的事情，你要离开，修出世间的善法。那出世间的善法，当然是。调伏烦恼，学习止观调伏烦恼，然后断烦恼、解脱，然后世间上面的一切事情，包括在第六篇里面都有讲到一些。然后在第七篇，戒观破戒僧尼不修出世法。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可能会要，我们以这前几篇呢、作为一些讨论的内涵内容，尤其以僧尼出家的比丘、比丘尼的一些事情，或是佛教一些现象，大家来做一些公正的这个评论。首先我要从哪里谈起呢？好，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好，大家放下课本，听我这边讲。要发言的时候，随时可以发言。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来出家修行？是因为你真正的发心，是因为我不想再做凡夫，我想做圣人。但是你由凡而入圣的这个范围，我们要修行，调伏我们种种烦恼习性。在欲界之中，为何称为欲界呢？主要指的是世俗的五欲快乐， 世俗的五欲快乐出的呢，财色名食睡这五种。所以道宣律祖特别举出财色二字，尤其以出家修行之人，这个色字至为重要。讲虽然是一个字来包括，事实上内容从比丘尼的《僧尼大律》通篇都是以在禁绝调伏这个男女之欲为主。好，讲到这边有没有疑问？有没有问题？好，现在问题来了。既然比丘戒、比丘尼戒里面是这样说，所以说出家人对于男女上面的事情都要特别的小心谨慎，例如讲经说法不可以跟女众单独对女众来开示，还有讲这个在一个密闭空间之内不可以比丘单独一个人跟女众，即使是女众成群的信徒来，你也不可以单独跟他在一起，这是防止嫉嫌的。因为见微知著，由小可以见大，乃至于说跟女众讲话都必须要很谨慎小心，更不要谈上肢体的碰触。如果说连这些都做不到，最后就会有可能破了这个出家众的僧尼大戒的这个通，而且也通于在家的邪淫的事情。好，这个是我要讲的前提。那我要讲的第二段话呢，在这个前提的引导之下，诸位觉得现在佛教的环境，例如几个情形，男众收受女徒，剃度女众，用四个字来讲就是比丘度尼，还有僧尼共居一室，衍生出来种种的问题，乃至于说金忏佛事等等的这个现象，诸位有什么看法？因为在戒律上面是说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事，那我看圣严师父的律治生活，它里面是这样写的，这个即使是在佛陀时代六群比丘这样的顽劣，他也不敢说破坏佛制比丘度尼，因为这个跟我们净心戒观法的这个序中篇啊，首戒财色二字相当的有关系。那永兴有话说。
如果是我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因为我们是在家人啊，那么尽量是以护持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而不要是以批判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讲，菩萨摩诃萨呢，为了要成就众生呢，那么众生有所缺乏呢，他不惜一切。比方说在湿罗波罗蜜里面，为了圆满众生的湿罗波罗蜜呢，他观察众生说，为什么你没办法持戒清净啊？众生说因缘不具足，好，没关系，菩萨就布施他种种的因缘，让他满足因缘，他就不会破戒了，他就不会犯戒等等的。所以说像这种问题的话，那么以在家居士最好处理方法呢，那么默学个人认为是就想办法满足他这个要守戒律的条件，比方说不得已男女 在这个生离在一起的时候，那很简单嘛，我们想办法再替他们找个场地，使得他们这个生离就分开，各自一群这样子居住，这样的话自然而然就他们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了，就是给他们方便。哦，这个方便呢，这种供养呢，就是自然而然他们就不会这样子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谢谢。
因为台湾佛教的情况相当的特殊，哦，原本在中国大陆佛教不会是这样，台湾佛教呢，大家要想一想，大家也不用太过于苛责，因为台湾佛教曾经被日本啊，台湾啊，被日本占据50年。日本佛教呢，没有比丘了，他没有真正的，算是比丘快要绝迹了。所以说，对于这种修梵行的这种观念，他们已经没有了。那此外还有一种从闽南传过来的这个在家的斋教，他们虽然吃素拜佛，但是他们不消法不受戒，他们也认为他们这样修行出家。那这两个交互的影响之下，再加上当初台湾光复大陆的长老大德来到台湾，比丘没有人，男众没有人想要出家，而且男众要出家的话很难调伏，而女众呢个性温和，容易教导，而且也符合了律上所说这地方没有出家众，没有比丘尼。凡是在一个佛法昌盛的地方，必须出家五众弟子具足，否则缺少一众就是边地，佛法边地。哦，所以说台湾的这个现象啊，这是有它历史上的问题啊。大家碰到这样情形呢，不用过于苛责。不过就是我在这边讲，就是男众要遵守律制，不要剃度女众，不要共男女共居于室，这是我要强调的。那这是第一个讨论结束。而且这几天阅读华严经，它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相同的旨趣，碰见犯戒的人或是不能持戒的人，必须要菩萨要发心的话呢，就如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要提供他种种的条件方式，让他能够专心精进学习佛法持戒，做一个好出家人，是在家居士应该要做到的，而不是批评苛责出家的僧众。希望大家有这样子一个共识和尝试。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永兴有没有问题？另外，好，第一个这样结束。第二个讲到财的方面，出家人可不可以自产呢？就是自房舍田产。在比丘戒里面有这样规定，不可以为自己做房子。换句话说，不可以自己买房子，除非你是为了大众， 啊，建筑生且然，大众共住，所以不可以造大房，不可以造小房。还有一个寺院的经济来源，最大部分呢，不是靠讲经说法，也不是靠劝募，而是靠佛事。但是金忏佛事到底有没有效，应不应该做？我认为金忏佛事是有效的。应不应该做？应该。但是做的方式呢？啊，做的过程呢？或是这种议价的态度呢？啊，在圣严师父的律治生活里面都有提到这个事情。在竹窗随笔里面，莲池大师他是这样说哈。而曾经有一个人在江苏，在江苏省有一位居士，他姓曹，名叫鲁川。他曾经跟莲池大师讲过说这样一件事情，他说他的女眷啊，女眷就是不管是他太太或是女儿，他反正就是这个女眷，他在家里面，有一条蛇呢追逐鸽子，当然追逐鸽子是为了他的腹中饥饿，但是呢鸽子会跑啊，会飞，就蛇追不到，就堕入，就掉在地上，从房檐上掉下来。家中的女眷看到这个蛇，就见而避之，避就是把它击毙，杀蛇这样。好，过了几天之后，这蛇呢，蛇的魂魄附在一个女众的身上，他说话了。他说我以前是在这个南北朝时期啊，我是荆州的太守，有一个将军叫做高欢，把他追到江边啊，让他无路可逃，军阵之中啊，把他追至江边，他只好跳江自杀。但是他还是很挂念他家里面的妻子儿女，他说他们现在好不好啊？这个曹居士的家人就说了，这高欢呢是六朝时代人啊，六朝是哪六朝？南北朝、宋齐梁陈，还有什么啊？哦，对，他说现在啊，已经经历了隋唐到宋元到明朝了，那可见一个人的这个牵挂心、情执这样深重，还有这个当初被兵在军阵。兵阵追杀的时候坠入江中的这种嗔恨心，使得他堕入变成蛇，但是他还是挂念他的家人。这蛇还为了追这个鸽子，他堕落地上被人斩杀，这个蛇的魂魄才附在人身上的才讲话啊，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已经死了这么久，而且我变成蛇了， 就这个鬼魂呢，就麻烦曹居士的家人说，帮我拜一部梁皇忏，然后还有做一堂咽口施食，我就会从这个，我就能够超生，然后我就从这个女众的身上离开。好啊，然后曹居士的家人哦，如说奉行。就后来这位女子呢，这个蛇附在这位女子身上，这位女众呢，后来就好了。所以金忏佛是有没有它的效用呢？有。但是呢，莲池大师同样也在《竹窗随语》里面指出另外一篇，这一篇说的是这样子的，这一篇是这样，他说曾经有两个师徒二人到处为人家诵经，他在这两个师徒做人还不错，非常的敦厚老实，但是请他们诵经拜忏的人很多，然后他们所得就日渐富裕，当然请他们来诵经当然是拿点这个称职啊，我们是不讲钱，讲称职，称就是衬托的称，就是钱的意思。然后这金灿生呢就开始，只要你有钱了，人就开始作怪，变得吝啬，他也自己不享用，但是也不布施。后来他生了重病，怎么治不好，我往生。但是过去所诵经拜忏的这些钱全部归他在家族人所有。好，这件事情到这边结束。不料过了十年之后，这位诵经的师徒呢托梦给他的亲人说，在地狱之中啊，阴曹地府之中，有诵经拜忏不用心的，或是没有诵经诵完的，或拜忏没有拜好的，没有拜完的，地狱之中有个捕经所，平常都很昏暗，你看不见，不能念经，必须在你阳世里面所诵经拜忏的这个漏失的地方你要补好，他唯有趁着闪电打雷的时候有闪电，趁着一刹那电光，大家赶快诵经几个字这样补。所以说呢，这个莲池大师他就把它记录下来，他说以后记下来这篇文章，告诫以后做金忏应付佛事的出家人。从这两篇大家有什么感想？来，永新跟我们金星戒观法戒财色二字，这是用在生活上有关系的。
如果我出家，要么不帮人做，要么做就是做到好，而且钱财有机会一定布施，要么就是尽心尽力做，要么就不要做。
这是我们现在这样发愿。当然很多金忏生刚开始也是这样发愿，但是说真的， 人非圣贤啊，白花花的银子钞票堆在你面前，这个须弥山高的道心啊，久而久之也被腐蚀，因为你是凡夫啊。所以永兴说的对啊，要么就不做，要么做了不要收钱，不要议价，这样是修行，但是也可以做到真正的佛事，至少我是这样看法。那两位其他你们怎么看法，讲一讲啊。
师父，那这样听起来哈，那个金灿佛事有没有效，主要还是看那个做金灿的那个法师哈。
对。
他真的很用心的话，那个王者就有用。
会得到利益。
啊，但是他得到的利益好像也只有《地藏经》讲的上面只有七分之一，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对。
啊。
不过就是。是这样子的，然后你这功德浩大的话，即便是七分之一，他也是能够借此而超生，
啊，
超生三途，
嗯，
哦，足够有余啊，
嗯，
啊，不过跟我们净心戒观法戒财色恶智还是有很大的相关。这主要都是跟戒律上面有关系的，但是到戒律传到中国来，有很多应变变通，乃至后来变通到变成流俗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如何正本而清源，然后建设一个真正的符合现在的生智又符合五十的律制的六合敬神团，好，这是我们要共同努力。那后面那一位还没讲。
师父的这两个例子，我自己的感觉，听到的一个提问是说，其实什么事情，它还因果是自负的，就是说。这个持诵的人他自己的心态结果是他自己去要去担负的，是在这个问题，他不用功念，最后他还这个就是佛事，这东西是绝对有效的，但是他背后产生的一些附加的东西要负担的是还是个人，那所以我们要去明这个因为这个果，要去持这个戒，这是我听到的一个
对
一个学习，
没有错。我所要讲的就是这个，但是真正的境界现前的时候啊，那就是考验功夫。有心有话说。
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像这个。境界现前，顺境比逆境啊更难修，而且更可怕。
嗯，
没事的话不要尝试比较好。
没错，对，没事不要尝试。
有时候他这个境界甚至有欺骗性的。
对。
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这个，从这个金耳闻持品呢、啊，后面就讲摩示品，再讲两不合合过品、啊，一直下去都是在讲这个摩示。这里面讲就是重点就是什么呢，那有些事情其实表面看起来好像是符合佛法的，但是仔细去推敲啊，第一个它背后的因地心啊，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是真的是很发心啊，
对，
但是做一做之后逐渐的变质，自己没有发觉，
对对对，这个最重要，
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啊、对，
那么在没有发觉的时候就逐渐一直，那我们业障习气也会有一些加持力量，使得自己不断一直往那个不对的地方一直前进， 然后接下来再结合，就是凡夫都有一个共同特性，要面子嘛，所以呢也不敢承认，
对，没有错，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下台，就越来越惨，就会变这个样子，
对，
这是最可怕。所以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应该要常常的修学佛法，思维法义，因为如果说一直思维法义的话，那么经典其实而且要以尽量以这个佛或佛所讲的经啊，那么诸大菩萨、弥勒菩萨等等这些好、啊、大菩萨所开示的论为主，那么因为他们的境界是绝对不会出错，而且在读的时候本身有他们加持力的作用的时候，比较不会走偏，就算走偏了也可以得到慢慢的得到一些修正、这个是
我是有一个妄想，我是觉得我们很多的经论都来不及读了，我们很多的戒法都学习也来不及了，我们调伏烦恼，我们各式各样的烦恼，嗔烦恼、贪烦恼、爱烦恼、见烦恼，我们很多，我们静坐也没有功夫，这些我们怎么样努力都觉得会来不及，那怎么会说跑去帮人家消灾？为什么不先消消自己的灾？而且我曾经说过，我们的佛教要是复兴，必须对于经论教理必须要学习，还有止观实践，最重要这两个之前的前导，戒律再加五戒十善，出家僧尼大律等等，在这些都还没做到的时候，我们说帮人家消灾，这是不是本末倒置的呢？还是你见钱眼开啊？但是的确做佛事是有效啦，我是这样有深深的感觉，大致上是这样子吧。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父哈，这是我个人哈、哦，这大概这七八天哈、哦，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无力感哈、哦。上一次上那个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师父有讲到说那个如果业障现前的时候哈、哦，念佛也念不来，拜佛也拜不来，啊，经论呢研究经论也没办法啊。什么都没办法，那只好鬼混哈、哦。我自己就觉得，真的，我这七八天真的每天都在鬼混哦，啊，就是什么都做不下去。那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学佛半吊子哈、哦。如果是没有学佛哈、哦，那就是好像，反正嘛，烦恼来的时候就是逃到无欲去嘛，哈，不管是粗的无欲哈，这个，这个财色名食睡哈，或者是细的无欲，像那个色身香味触啊，反正你就是去吃吃喝喝啊，去吃喝玩乐啊，啊，反正去逃避啊，去麻醉啊，啊，都还有一个好像可以逃的地方哈。那像我会觉得说，我好像跟觉得说，哎，这些粗的无欲或细的无欲，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觉得他对我们，我们就不想这样子做哈。那个时间就很可怕，那个整天那个时间那么长啊，他什么也没办法做啊。哎，我觉得这几天真是很难过，真的是鬼混啊。哎，不晓得师父，如果像这样在鬼混的时候怎么办啊？请教师父。
这种情形我也有过，其实这时候就是一个警讯的出现，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形，必须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你赶快到佛前求忏悔、跪着。因为业障要来了，这业障一来，就是会让你伸手不见五指，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要赶快忏悔。当你拜下去第一拜的时候，慢慢的感觉这种感觉慢慢消除，那就会比较好些。那我自己有过这样经验，业障现前的征兆，然后赶快拜佛。拜佛也不用多，拜个十拜到或四十八拜，然后让这股郁闷或是这种能够将它渡过去，那就好了。大致上是这样。烦恼境要是现前的时候呢，的确你拜佛也拜不想拜，念佛也念不出来，那只好随业流转，这样一直过去。大家如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什么问题，我们暂且先到这里，然后下星期再继续。